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彩虹姐姐，欢迎你收听爆米花。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候播出，希望能和你共度快乐的时光，更盼望和你能做好朋友。今天我们会介绍好听的儿童诗歌给小朋友，同时也会和你分享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。现在就让我们赶快飞进音乐咕咕中去。
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，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？要带你一起去寻找哆瑞咪小精灵的脚踪。
听完这首《胜利就在你前头》，接下来彩虹姐姐要讲一个关于胜利的故事。这是一个真实的事迹，说到一个运动选手代表他的国家参加奥运比赛，结果因着他的尊主为大，上帝就在其中显出他的全能，叫这位运动选手得到最后的胜利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艾瑞克·李戴尔的故事。1924年夏天，一个星期天早晨，巴黎运动场上尘土飞扬，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热烈进行。李戴尔坐在巴黎的一间礼拜堂里敬拜上帝，他不认识身边的人，但是他和大家一起唱诗歌赞美上帝时，心中充满平安与喜乐。走出礼拜堂后，李戴尔的步伐慢慢加快，然后朝向运动场飞奔起来， 他很想知道运动场上最新的比赛结果，尤其是刚才举行的100公尺预赛，他的队友哈洛德有没有顺利过关。李戴尔跑步的姿势非常特别，抬头仰望天空，膝盖高高抬起，两手剧烈摆动。他在跑步时特别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，心中涌出喜乐。他相信上帝给他跑步的恩赐，他也愿意借着跑步来荣耀上帝。他加入英国奥运代表队，却没有参加他最拿手的100公尺短跑，因为100公尺预赛安排在星期天举行。而李戴尔一直持守一个原则，就是星期天应该敬拜上帝，不参加任何比赛，所以他时常在上帝和金牌之间做选择。但是这次他承受的压力特别大，领队、教练和其他选手，甚至随行的英国王子都劝他以国家荣誉为重，英国同胞也都不谅解他，批评他不爱国，他却不跟压力妥协，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。三天后，李戴尔在200公尺比赛中获得铜牌，这不是他最拿手的项目，大家都很意外。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，他改参加400公尺比赛，还有机会再赢得奖牌吗？他过去在这个项目的表现并不出色，而且对手实力都很强，他们在预赛中不断地改写世界纪录，然而李戴尔却一路过关斩将，晋级决赛。当400公尺决赛时刻到了，选手们站在起点，李戴尔一一和他们握手，他手中紧握一张随队按摩师写给他的纸条，上面抄着一节圣经经文：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。李戴尔相信上帝的应许，也相信这场比赛一定能荣耀上帝。当枪声响起，选手们开始向前快速奔跑，李戴尔用力摆动手臂，仰起头，两脚快速向前跨步，他一路领先，率先跑到终点，还写下 47.6 秒的世界纪录。我们看见当李戴尔全心尊重上帝，持守原则，上帝也为他在奥运的历史上留下美好的见证。赢得奥运金牌并且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，李戴尔来到中国，他父母已经在中国宣教多年，他自己就是在中国出生，也早已决定将来要回到中国服务。他的哥哥妹妹也都在中国服侍上帝，他们是个全家奉献给上帝的家庭。李戴尔在中国北方的教会学校教书，除了教导学生科学知识，也带动学校的运动风气，培养学生的运动精神。此外，他也喜欢到乡村传福音，与中国农民一起生活。李戴尔在中国时仍然有机会参加运动会，他也总是跑在其他选手前面。有一次比赛结束后，他坐计程车赶到码头，预定搭乘的船只已经开动，看来是没有希望登船了。突然一阵海浪将那条船稍微推回码头，李戴尔立刻把握这个机会，纵身一跳，竟然就搭上这班船了。当时日本一步步侵略中国，日本军队占领中国北方，伤害中国人民，李戴尔利用他的外国人身份，经常冒险将受伤的中国人送医，抢救不少人的生命。他所救的人当中有一位画家，他后来送了许多画给李戴尔表示感激。可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，即使是在中国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也都成为日本的敌人。李戴尔和1000多名外国人被拘禁在山东省潍县的集中营里，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。很幸运的，他的妻子和3个女儿已经离开了中国。那时有许多青少年和儿童被关进集中营里，缺乏亲人照顾， 李黛儿特别能感受集中营那些孩子们的心情，她关心他们的健康，为他们补习功课，带领他们运动，读圣经和祷告，成为许多孩子心中的父亲。李黛儿的爱心就像一盏烛光，照亮了集中营的黑夜，她也成为所有人的好朋友。不幸的是，后来李黛儿的脑部长了肿瘤，她的身体越来越衰弱。在1945年的2月，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夜，病逝于集中营，年仅43岁。后来，有人将李黛儿获得奥运金牌的故事拍成电影，片名就叫做《火战车》。那部电影荣获1981年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，也重新唤起人们对李黛儿的回忆。有些当年在集中营受到李黛儿照顾的儿童，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当时集中营的所在地，现在那里已经是一所中学了。他们在校园树立纪念碑，上面简要说明李黛儿的事迹，还刻了一节圣经，上面记载着：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疲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在这首《火战车》的电影配乐声中，彩虹姐姐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。我们下次同一时间，爆米花再见。